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持咒这个念诵的方法，念诵的方法是金刚持，金刚持是可以嘴动不出声，也可以嘴不动默念，是不是？或者是也可以，用南怀瑾先生说的那种金刚持，就是嘴和牙。嘴唇和牙不动，舌头弹动，呼气的时候念，然后鼻息呼气的念，它是有要求吗？还是用哪一个方法？
心里
请
有
告
自己的方便，有自己的修行方法，
诉。哦。
不借助于外法门的，很好。但是我们心里有自己的方法，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方法，就是只是嘴动，然后不出声，对吗？
金刚持，我们是用金刚翅，
我看了这个书，说是只是嘴动，然后不出声音，对吗？是这个方法吗？
嘴动的意思是说，本来我们是说心念耳闻，是不是这样说的？
对，
对吧？
心念耳
心
闻，
念耳
对对
闻，
对。
现在关键是我们心念而闻不到，就是我们听不到我们自己持咒，是不是那个奏音，我们听不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告诉你有一个方便，就是嘴唇微动。帮
哦，
着你听到念咒的声音，那个音呐，奏音呐。比如说，我说大手印咨行不利法身，这是出声，对不对？现在我是嘴唇微动，也是念，但是没有声音，或者是很小的声音。这个声音小到你只有你自己能听到。
那我有的时候。嘴动，然后不出声，就念着吧。我就嘴也不动了，然后嘴闭上了。我在心里念，耳朵听。我有的时候还
能
会
听到
这
吗？
样，
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因为以前训练过，以前念过，用心念耳听。
可以啊，心念耳闻说的就是你心念，嘴唇不动，你也可以听到你念咒的声音，那个咒音呐，不是声音，
能。
那就可以嘴不动，没办法
哦，
了才想着这个办法，是不是
啊，
方便嘛？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嘴动，然后有的时候嘴不动，但是我知道是心念耳闻。如果我真的能够达到嘴不动，就是心念耳闻的话，我可以一直嘴不动，就嘴
哎，
不动念就可以，对吧？
不动念，
就是我
嘴
嘴
不
不动，
动。
然后就这样用心念就可以。
哦哦，心念啊，可以，心念耳闻嘛，本来就是心念耳闻。心念就是说我们的自心呢，心念，耳闻就是我们的闻性，能闻的闻性，他在听，心念也是说我们的真心啊，心。
我的问
没事
题，
没事，好好
我
好，我
明白
听
了，
了，
谢
心
谢。
平胃啊。
我看了那个如何光照，那石门优
那石
优待。
门是不是我们的？那石门是你说的是《略论》里边提到的石门，是不是？
啊，他那个如何光照里边，我看了有十门，我看了一下，是不是有一门我们光照就可以了，是吗？
那是禅宗的某一个禅师说的，有十门吧？心中心的关照是坐下对景生心了，这个时候对景生心的起妄念了，产生执着了，这个时候要断，不能跟着他跑，不能随着这个境界去流了，这个时候要断。
那个如何关照不是我看的是二祖，还有齐老师写的不是，齐老师还有王忠老师写的那个石门里面。
师门，我不知道，我没看那本儿。我原来学习心中心的时候还没那书呢。
啊，如何关照？我看的我是电子版的，齐老师没白起来，那是齐老师让那个。李华师兄给我准备一本，结果，一个师兄发给我一个电子版的，
那你学会了也行啊。
就是用一门，我看了一门，你学好了一门就行，管照用一门就行。
我不知道啥意思，哪一门？
不是十门全用吧？
我不知道呀，我没看那本书。
哦，我没问题了，魏老师。
那是后来那些师兄弟们整理的，我没看过那个书。嗯，我说的是元音老人教的这个观照的方法。
师兄他问那个观照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经社里看书的时候看到了那心理文选里边有写那个观照，就是那个就写的特别简练。心理文选里是360多页到380多页，一共20页。我就想分享，就想跟那个师兄分享一下，如果他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
这是原支大禅师当时是他们的真心希望有十门。嗯，
这就是当时我看着这个就是支大禅师这个观照十门的时候，我以为是咱就是新密的这个观照的。
这不说的了，是原支大禅师。
是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误会了，就是弄错了。
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呀，你坐下了，你坐上能发心妄念的时候，赶快去吃咒，拉回来吃咒。你坐下了，对景生心了，不知道断，可能都忘了。看了那本书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嗯，
是的，是的。当时的看完那本书的体会就是这样，就是还找不到。
那上师说的很清楚啊。
嗯。
坐下了，你不虽妄念牵连，不是，就是。内不虽妄念牵连，外不为境界所动，是不是这样？你跟着境界，你对境生心了，你不断吗？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外不为境界所动啊，所转呢？
对境生心了，起妄想了，就赶紧的有个觉知一断。
对呀、啊，你跟着对境生心了，然后产生执着，你还断？这不就是观照吗？你说再多，可能那个语言用了很多很多，你操作起来怎么操作，知道吧？坐上怎么操作，坐下怎么操作？如果说你坐下妄念都发现不了，跟着境界跑，跑了一天24小时都没有发现过，那说什么观照？不说观照，好好打坐吧。坐上发现了，然后推到坐下，移到坐下，也是这样子用功，不随妄念前流。不让他念念相续，对景生心了就起念了，念念相续就已经被那个境界的所起的妄念就是转了去了。
就是当时看那个如何观照，一头雾水，没明白。然后魏老师这样几句话解释，其实就是特别清楚了。
轻易的呀，就是这样子呀，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不是这吗？坐下观照就是这。你心动了还跟着跑吗？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清名号，即得浅处。不管你烦恼之火有多大，妄念之浪有多高，只要一回光返照，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哦，原来这是真心的妙用啊，那些烦恼妄念马上就息下来了，这就是诀窍，最重要的诀窍。有不少人学佛多年就是不知道这个诀窍，他不认识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里，他找不到怎么办？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找，那何止万里之遥啊，其实真心就在你面前放光，大手印就是好，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真心是什么。诸位有福报，机缘成熟才能听到这个大法，我们听了这个大法之后，不要辜负自己，要时时保护真心，晓得妄念起处就是真心的妙用，从妄念上认取真心，这样做功夫，一年、两年、三五年， 还不成道吗？绝对成功。上次讲过，我师父王香禄上师说，做功夫不要二三年，一年半就成功。若不成功，你来问我。我们总是不肯做功夫，老是跟着习气跑，那怎么能成功呢？老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学啊，我们学到第大手印前是第四讲，大手印之行不利法身，时时不利法身。现在讲到这个第四讲的第五部分，随妄本净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妄念，在妄念上熏修，就是要认识妄念，这个妄念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这个就是这个妄念，若不是真心，它怎么能生得起呢？就是在这儿把我们原来认为妄念实有而转成了妙用，对吧？那个就不跟着，就是不随不压嘛。嗯，要知道是这样子。嗯，我们再接着往下写。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若有赤士观世音菩萨名者，是他的个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射如大火，火不能烧，就赤这个名号，射如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这个火不能烧，就是菩萨的威神之力。哎呀，这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段话什么意思？说的意思，不管你的烦恼之火有多大，妄念之浪有多高，只要一回光返照，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哎，那就是说你在这儿要知道转啊，要湿透妄念呀，嗯，不要把那个妄念作为真实。如果是真实的话，你怎么化得空啊？它实有。所有的众生都是实有，他怎么空啊？知见上都不知道他是虚幻的，他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怎么能空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嗯，认为他实有，拼命的跟他对抗，他怎么空啊？他本来就是。那这个妄念若不是我们自性，他无由升起，他从什么地方能升起？正是有我们的，因为有我们的这个不生不灭的真性体啊，这样子你看，你就知道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普门品里说的摄入大火，是指的我们的烦恼之火有多大啊，就是这个妄念之浪有多高，就是指的这个了。只要一回光返照，这就是菩萨威神力，对不对？只要一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观自在，就是我们的本心自在。当然你称赞观世音菩萨，他这个就化为乌有了啊，不就是这回事吗？好，那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你不能说那么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穿的什么白衣服，什么什么发型，什么什么什么样子，这什么的那个庄严之相，那只是一个狭义的解释，对吧？观世音菩萨，我们刚才说观世音菩萨就是观自在菩萨，对不对？他就是代表观自在。那他这你必须要回归自性，回归我们的本心。如果不认识本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什么空啊？怎么空啊？真是奇了怪了，就在这个地方。佛说的本来都是本空的，本来就是空的。我们非得在这个相上做文章，认为它实有，然后拼命的在那执着，拼命的在那执着，那怎么能行啊？我说你不认识真心啊，下面就讲了啊、哦，原来这是真心的妙用啊！如果你不能这样认识透妄念，或者是烦恼相，对吧？你识不透啊。那当然你就受了累害了，你被烦恼这个相转了去了，被妄念的相转了去了。上师说了，原来这是真心的妙用啊，这样子如果能在这个妄念起的时候 你能称念观世音菩萨，这就是一转，知道不知道？那个烦恼正大的，你能突然一转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就转了，就是妄念那个烦恼就松动了，就甚至就吸下来。这就是吸下来的，这就是真心的妙用。那些烦恼妄念马上就吸下来了。如果你在这儿有疑，你称念观世音菩萨也不行啊。你带着你自己的偏见，那怎么能起妙用呢？你那个偏见在拼命的执着，就这个东西障住你了，这就是业障。那些烦恼妄念那就没法吸下来，知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在这个地方没有疑也没有信，能够妄念起的时候，烦恼正盛的时候，一念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啊，一念或者阿弥陀佛，那这个妄念它就吸下了。为啥？这就是真心啊，表观自在啊，阿弥陀佛表表无量光无量寿啊，对不对？在这个地方要能转，这要极强的智慧，才能把这个原来的妄念实有和烦恼这个相的实有，才能转为那个什么呀，无助啊，它就空了，对不对？这是妙用啊，那些烦恼妄念马上就吸下来了。你看这上师说的是不是，这是圆寂老人跟我们说的妙，就是他这个要妙之处。你要知道怎么转，还是靠我们的正知见啊，我们的认识参究透了，把这个正知见，把这个妄念和这个烦恼相参究透了，就不是障碍了，可以化，化归了，就成了妙用了，上师说，你看，这就是诀窍，最重要的诀窍，师兄们，这就是诀窍。如果一边称念观世音菩萨，哎呀，是不是啊？那还有力量啊，那就不行了，对不对？这就是诀窍，最重要的诀窍。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这个妄念，我们初初用功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它是向外张弛的，攀缘不息的那个攀缘，那个心一直向外张弛，就是找事儿啊，没事找事儿啊。慢慢慢慢我们修行修行，不向外攀缘了，我们的妄念就看到我们内里的妄念在砰砰砰一直往外冒，对不对？冒的时候我们马上拉回来，就吃咒，这样子那个妄念你就不踩它，就是用这种方法。坐下也是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说坐下那个叫观照，那个平常我们用什么断啊，什么停啊，再不行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名号转，是吧？这个都是，这个就是清净啊。刚才我们说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无量寿，观世音菩萨就是代表这个观自在，我就这么想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坐下对景生心，马上要跟着他转了，马上要随着他去了，不跟着他跑了，就是有取舍之心啊，生了这个执着取舍之心的时候，要停停这个断，这个断本身就是表清净的。这个赋予它这个意义，它就是表清净的。那所以说你对断一喊出来的时候，你的清净心就显前了，那个妄念就松动了。如果你信不及，你或者是你打多的力量不够，你再喊断也是跟着它跑。那这个就是要，一个是要我们这个这个正见的建立，再一个就是我们坐上要怎么样培养定力，是吧？培养定力坐下我们才能斩得断，才不会有疑，斩断了逐渐逐渐这个得力了，就不会有疑了。有不少人学佛多年就是不知道这个诀窍，是不是啊？大家很冤枉啊，不知道呀，不认识啊，不知道这个是诀窍啊。他不认识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里。一个是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正烦恼的时候，你回光一照，回光返照，看到他了，看到他了，马上念观世音菩萨。刚才我们说观世音菩萨不是那个具象啊，不只是那个像啊，是不是？我们看到寺庙里塑那个像，你要知道他的意思，观自在啊， 是我们的真心呐、啊，所以说它是妙用啊。您一提起它，这不真心现前，就把那个烦恼叫没了吗？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初修的人可能还是不能一照这个烦恼就空，或者一念观世音菩萨他就空了，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要打住啊，就是这回事。我们在知见上明白了，方法掌握了，我们再多打坐，培养定力，这样才有力量斩断烦恼。嗯，现在我们很多师兄弟都是走的这条路，他只要是肯这么做，祖师说的这么做，他就能见效果。什么效果？烦恼斩断的效果。嗯，就是有力量能够斩断的。这个有不少人学佛多年，甚至一生一世一辈子一辈子在这学，还是在那学着相，那就不行啊，对不对？要看祖师和这个佛菩萨怎么说的，说的你要领会透，要把祖师的话领会透，把这个佛的言语参究透，这个你做起来就不会有疑，没有疑的时候，你再做它就有力量啊。说你这个诀窍你不知道，那就有点冤枉啊。他不识，他怎么样？他不认识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儿啊，是不是？你看看刚才说的那个妄念起的时候，你只要回光一照，是不是称念观世音菩萨？你这一回光一照，你知道不知道？不跟着那个妄念跑，这个力量有多大？就是慧力。没有慧力，没有极强的慧力，他回光不了，嗯，他就只好无奈的跟着他跑，跑跑跑跑，越纠结越难受，越纠结越烦恼，对不对？这个地方确实是，嗯，老师兄应该在这个地方，嗯，要参究透，把这个心定下来，参究明白，然后就用这个方法啊，死心塌地的去做啊，他不认识真心，不知道真心在哪里，他找不到怎么办呢？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找，那何止万里之遥啊，其实真心就在你面前放光，给你说的多少明白，多少明白，多明白，对不对？上师说，哎，大手印就是好，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真心是什么，告诉你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当人的本来面目。你不信呐、啊？你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承担，东捞摸西捞摸，捞摸捞摸，不知道又随着自己的妄想，嗯，跑到哪儿去了？上师又接着说：“诸位有福报，机缘成熟才能听到这个大法，就是告诉你，真心就在你面前啊，正在放光，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学大手印就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说我们这个清净心佛有，我们也有，我们要能够参究透，要能够明了，在这个地方要能承担，那就有力量，就这个罪就在这儿不移，它就是力量，一切都是从这儿这个开始启用的吧，嗯。上师所以说，哎，诸位有福报，机缘成熟才能听到这个大法。我们听了这个大法之后，不要辜负自己，要时时保护真心。看到了没有？晓得妄念起初就是真心的妙用。如果说不认识真心的话，那当然了，我们还要做对治的功夫，是吧？要内不随妄念牵连，外不为境界所动，还要这样子。也不能随着妄念跑，也不能把这个妄念压死啊！晓得妄念的起处就是真心的妙用。啥时候翻身翻到这儿这么彻底的时候，这个妄念就是妙用了。嗯，知道不知道？这个时候，因为你把妄念的它的本质识透了，妄念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真心，妄念无从升起，它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告诉我们，妄念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 这个我们曾经有很多师兄弟在这儿能够契入的话，契入，他能够从这个妄念这个地方啊，这个起处认识清楚。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从见上能够从这个眼见啊，原来我们认为是眼睛能见，或者是大脑的作用等等，这个见它本没有能说。他没有这个相对待，这个能见的这个见跟任何相它都没有挂联，它见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真心。从这儿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能见的这些能见到的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有很多四兄弟在这儿能把这个弯拐过来以后，他就知道了，哎呀，为什么说这些相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就是还不慎没有得到这个要妙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弄清楚，要参透为什么这么说，对不对？我们刚才说妄念起初就是真心的妙，那如果不是真心，妄念何从而起？它怎么能起得来？既然是这样了，我们见那个大海里的那个浪花都知道它是水，那在这个妄念这个地方不是一样吗？妄念的起处不就是真心吗？它是一样的呀，叫你从妄念上认起真心。我们认为妄念这个相实有的时候，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心。然后告诉你怎么办啊？妄念它是一个幻象。因为它是生灭的呀，是不是？我们称为它是幻化的，幻化的妄象啊。那幻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粘着它，不执着这个妄念为实有的时候，这个真心也能看见妄念，就是了了见嘛啊。那这个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起真心呀。你要是说那个妄相实有，妄念那个相实有，那你怎么认？告诉你妄念是虚幻的，虚幻的你就知道它是个假象，它跟真心比起来它是个假象，它是个幻妄之相。那这个直到是幻化的，你这个心就离开它了，从这个妄念原来死死的认为它实有，一下子就着到这个妄念相上了。你现在知道它虚幻的，你心你就松动了，不是像过去一样执着它实有。在这个地方你妄念松动的时候，你认起真心啊，也然后再说这个妄念如果不是真心，它无从显现。不是你认识的妄念吗？不是真心你怎么能认识妄念？所以这个妄念的生灭，它也是由我们的真心的这个源头而这个起这个生灭的这个幻象吧啊。所以我们从妄念上要认取真心，如果说盯着那个相死死的不放，那个不叫修行了，那叫折相。昨天几大劫不是还是不行吗？你就是凭你的定力做功夫压死它啊，一死不起，将来以后起了要起的时候更深更厉害。或者说你认为你那个化空，你就凭着你念咒把它化空，那也是一种空境，不是上师说的真心，不是真空啊。这个地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说知见上不到这儿了，那你再打坐你不是还是错误的知见，它怎么可能和这个真心相应呢？对不对？好，我们就说这个。要是这么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没关系，继续参。为什么说妄念起初就是真心的妙用？为什么说从妄念上能够认起真心啊？继续参，参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师这么说？对不对？把这个知见先把佛说的这个意思，祖师说的意思先弄清啊。然后上师又说，这样做功夫。一年两年三五年还不成道吗？对不对？绝对成功，这是祖师说的。一年 两年三五年，有些老师兄可能我们都是一次两次三次，多少辈子了，几千年了，在这个地方还这么执着，对不对？还不松动，就是还没有参透，还没有弄清祖师说了什么意思。那早晚你得就是像我不一定像我说的，也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啊。说不是你早晚都得这样子，你不能说从这儿就越过去了，你这个智慧它没有开启的这个时候了，那不可能。你不管这一次你怎么样，污招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终归是学佛了，不管就是多么久远，也会成功的。我们再往后说啊，绝对成功。上师说的绝对成功，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刚才我们说了啊，上次讲过我师父王香六师公，这是元音老人说我师父啊。那师父他的是那个王香六师公，就是元音老人的师父，就我们的师公啊。我师父说，做功夫不要两年三年，一年半就成功，关键是你要拼命的着相，你再几载都不行，再几生几世都不行，对不对？你还要会做功夫，你能知道这里边的要妙，怎么做，对不对？要参透啊、一年半就成了，你想想，如果按照上师说的这样，一年半都行了，我们很快就能不着相，认识我们的真心，这样子保人，对吧？养道啊，就是这样子，一年半就成了。若不成功，你来问我。这祖师没有欺瞒之言啊，我们肯定相信。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用功啊，怎么样子掌握住，怎么样子用功啊？我们总是不肯做功夫，是不是？我们总是不肯做功夫，说的是做妄念不相续的功夫。就比如说我们坐下，妄念来了，产生执着取舍，我们继续念念相续。哎呀，在那儿，那个最后形成作为，那就糟了，那就跟着跑还不算，一直形成作为，让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作为到满足我们的欲望为止，就这还不算，就这还不算。继续就是在这儿又以这一场的贪嗔痴慢疑为真实的满足我们欲望的这样的作为，继续在这个地方就是缠缚啊，念念相续，就是这样子呀。不做断的功夫，不做不着相的功夫，那啥时候是个头啊？坐上我们一直跟着往下跑，甚至哎呀我不念咒了，哎这么乱我念啥，对不对？他就这么想啊、正是这个时候，正是要我们做功夫。上师说为什么不成功啊，就是我们不肯做功夫，不肯跟自己念啊。上师就说我们总是不肯做功夫，老是跟着习气跑，那怎么成功呢，对不对？上师说的很明白很明白，你看我们学的大乘经后期了，但是上师总是给我们说怎样入手做功夫，怎么样子做才能成功，对不对？哎，我们现在也说了，妄念往在妄念上熏修，我们不能随着这个妄念那个分裂，这个使它念念相续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念念相续，以致到最后啊，满足我们的欲望啊，不能这样子。好好。
妄念尽为智慧，因缘成为助伴，烦恼成为道横。若据此，自性大圆满殊胜法门不共之要妙，则妄念尽为智慧，正当妄念纷飞，烦恼丛生之时，凛然一转，哦，这是法师的妙用，能这么一转，就是大智慧。对境限量而比量，不着境，不粘境，不住境，并非不知好丑，不知是非， 这就是智慧。如果分别之后就要取舍，住进莲心，跟着境界跑，难过的要死，被困住了，这就是妄念。其实妄念就是智慧，关键在于你知不知道。所以于诸妄心也不熄灭，若真如法身做主，妄念就成为仆人、用人，主人指挥用人做事，便是成所作制，真心做主。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就转化为成所作制，真心指挥他们。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你给我听听是什么声音，你给我闻闻是香是臭，你给我尝尝是酸是甜，见闻觉知都化为真心的妙用，妄念尽为智慧。老师您请。
我们接着说啊，什么是，就是你还是大手印说的，原文说的是大手印，白教大手印他说的妄念尽为智慧。我们是什么呀？妄念真实，这个生灭相真实，执着它为真实，那这个就不是智慧啊。而且跟着妄念念念相续的就这样子跑，产生了贪嗔痴慢疑，以至于六道轮回，这是智慧吗？是不是？那就是说一转呢、啊，我们把妄念的本质识透，妄念的它的根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它刚才我们说了，妄念所有的妄念不是由我们的真心而起现的吗？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如果在这儿时候你是不是它就化为智慧吗？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智慧，是不是？你不再妄念，念念相续时候产生执着取舍，那不就是智慧吗？那这样子，如果你识透它的，那它就可以为我们这个起妙用，而成为我们起妙用的工具，这就是智慧啊，对吧？你要识透它，妄念尽为智慧，全部妄念尽是智慧啊。逆缘成为助犯，烦恼成为道恨。我们来看啊，先看第一个，要若具持自性大圆满殊胜法门不共之要妙，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圆满自性，就是大圆满就是本自圆满的这个自性，就这个本自具足的我们的真心，就这个就是白教大手印一开始就给我们指，对吧？那个自性大圆满也是这么说，是吧？如果那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不共之要妙啊。那因为他那个大圆满呢、啊、他前面要学什么五加行啊什么什么，是吧？他要走那个渐次那个路，他要观想观相啊等等，是吧？他要做很多很多的前行啊等等，观想观相啊。但是正因为他有自性大圆满，他有大圆满心低，这个就是用就是这个法门是与其他的法不同的要妙啊。特别是我们那个大手印，你看看我们看这个恒河大手印跟这个安心法要这一部分讲心性，就是直接给你指出你在这地方无疑显露无余，没有疑那就是真心在显露无疑。鱼啊，鱼下的鱼，一个人底下一个干沟鱼，显露无余啊，它就是这样啊，那就是我们赤裸裸的这个自信啊，对不对？就告诉你，你知道这个，能认识我们的本性，能认识我们的本心，那这个就是与其他法门不共的要妙。再一个就在这儿具体的讲，就是说妄念尽为智慧，就这个要妙。就这个你这一句你听到了，是不是？你听到了妄念尽为智慧这句，你能深信不疑，能够在这儿把原来对妄念执着为实而回光一照， 转为智慧，转为我们的自心嘛，大圆满嘛，不是的那个自信大圆满嘛，那这个就是智慧啊，就说这个就是这个方法，就这个见，其他的不具有，在其他的地方听不到，是不是？就这个一转，原来认为妄念真实，现在妄念就转为我们的什么呀？妙用啊，就是智慧啊。正当妄念纷飞，烦恼重生时，凛然一转，怎么转啊？这是法身的妙用啊！我是那当然你要识透它了，你要着它的相，那就不对了，对吧？你要把这个相的本质识透，这就是法身的妙用。能这么一转就是大智慧，能这么转，能转，能认识法身，它的显现的时候不疑，那不就是妙用吗？对不对？你能这么一转，这就是大智慧。嗯，往往我们不是，我们都认其为实，然后执着了，啊，甩不掉了，然后越沾染那个执着的那个越深越厉害越厉害，哎呀，一直。一开始还那啥，一往这好多天呀都出不来这个圈儿，嗯，对景限量而比量，我们说第八识是大圆镜智，它就跟那个比，就像镜子一样，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忽来忽现，忽来忽现，嗯，能来什么现什么，这个就是限量了。而现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样，这个什么样，那个红的黄的红花白花，或者是杯子，或者是什么，这个具体的什么什么什么样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比量。嗯，不着境，我们能就是说对景限量而比量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不着境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呀？这个是个这个对景限量而比量，就是说你对这样的样样事儿了知的，就是辨析的清清楚楚，就非就你心里边一点都不糊涂，了了分明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知道吧？我一尺而不住，是吧？那这个限量比量啊，限量啊，比量是限量啊，能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能够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不着境，不粘境，不住境，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啊！并非不知好丑，不知是非，这就是智慧。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有时候我觉得能体会到啊，嗯，能体会到。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主师开示，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也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又不起。第一次法见不着这个法见的时候，如果带有自己的这个思维，可能一天暇完了就走样了，嗯，甚至肯定觉得那个祖师的和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言句啊，这么难懂啊，怎么都不懂啊，就是着相了嘛，嗯，这个就是智慧啊。如果分别之后就要取舍，对不对？你看看上师说的啊，分别之后就是我们见到这个东西，一看到这个东西，一对镜的时候就开始分别，好坏好坏，完了后边就干啥了呀？分别就是先分别好坏，然后马上产生执着，好我要，不好我死了。啊，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意思。分别之后就要取舍，这个时候你还不断，那就进去了，那就陷进去了啊！住境粘心，跟着境界跑，难过的要死，这就是我们取舍的过程。被困住了，这就是妄念，知道吧？其实妄念就是智慧，关键是在于你知道的知道，你认识透它没有啊？你能不能念念不相信啊？能就说你这个在起妄念的时候，就说当然是我们这个一对镜生这个起了分别了，产生了好坏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好坏，那不就是妄念吗？然后我执着这个妄念是实的，好好我要，这不好我死， 这个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念念相续，这个大家都知道，听说了无数次了，我们就这样子认识他，认识清楚他，这个妄念就不是我们自心的障碍了。其实妄念就是智慧，关键在于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欲助妄心，亦不熄念，也不熄念啊。我们什么时候都是说妄念起了，不压不随，这个就是妄念，亦不熄念。什么叫熄念啊？就是我讨厌这个妄念起来了，讨厌今天妄念真多，这多打的真多，我怎么怎么的，都把这些过失都归结为妄念的，所以决定把它，我非得把它那个消灭光啊，就非得压死它不行，这个就是熄灭啊，这个心，实际上我们这个心活不活，它起，它灭，就没了嘛，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上师说欲助妄心亦不熄灭，如果熄灭了你就压死它了，就成石头木头了，不起用了，没法起用了啊，接人待物那这起什么妙用，那后边呢，就说这个真心的它的可贵之处就是起无量妙用啊，对不对，这个如果被你压死了变成石头木头，那就是那样子待到那儿啊，那个没有什么用了，那个就一念不生，他也没有用啊，若真如法身做主，若真如法身做主，妄念就成为仆人用人啊。如果说你能够与妄念的起处认识真心，对吧，那这个就是真如法身，他就能做主了，不被那个念牵着走啊，那这个妄念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主人的什么仆人用人啊，他就可以被我们的用，为我们来用啊，主人指挥用人做事，便是成所作之。哎呀，就是说这个真心做主，前五十眼耳鼻舌身啊，这不是成所作之吗？这个都化归于智慧。本来我们这个眼能见耳能闻是吧，等等是吧，这个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如果我们不起，就在这不起那个比如说眼见了，我分别眼见了然后起了执着了，执起未实好我就要，不好我就不要啊，这个一开始如果是成所作智的时候，它是智慧啊，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它都可以作为这个我们这个真心所起妙用的工具也是，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智慧嘛都就转成智慧了眼能见耳能闻就这样子就转成智慧了如果应该就是我们认识真心了，那它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归我们这个主人翁所用因为不打妄想的呀我们能善分别而无助啊，就比如说我眼见东西，我也知道好坏，但是我没有产生执着这个取舍呀那这个就是妙用了就说是成所作智，这个叫成所作智，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化归这五样啊，这五十都化归妙用了这叫成所作智，真心指挥他们，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你给我听听是什么声音，你给我闻闻是香是臭，你给我尝尝是酸是甜，就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所有的错都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过失，就是在以执着为实，产生执着，有了分别，产生了执着，有了取舍，然后就完了，就陷进去了如果不这样的，如果我们认识真心的话，我们的眼睛也能看，耳朵也能听，鼻子也能闻，它都是限量啊，它都是最直接的用智慧嘛见闻觉知都化为真心的妙用，就是我们原来认为这个见闻觉知有个能见，有个所见，有个等等都是这样，能闻的所闻的等，我们 原来认为都是有能说的，这个见就是见，这个能见的他没有能说，他本来就是能见，他就是见，就是我们的本性，知道吧？见闻觉知都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地方，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如果能遇这个，我们有个能见的这个见，这个见跟这个所有所见之相，我能见的这个能所啊，它都不相干，这个见它就是我们本有的。如果在这儿，包括我那个闻性，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听见声音，听到声音，我们不在我能听到声音，不着在声音上，不着在我有一个能听，对吧？就是在这儿，闻性昭昭，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见到我们的真心。这个觉也是我们本来就觉啊，是不是？为什么非要？哎呀，没办法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见闻觉知本来就是我们觉，就是实际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见我们的真心，化归我们的真心，当然我们能看到了，那就这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也很不容易，就是听见声音又不着于不落于声音，这个能闻能听的这个本质昭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能闻能见能觉能知，那当然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你要能认识到那才行妄念敬畏智慧，妄念敬畏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妄念敬畏智慧都是智慧，对不对？你能识透它的话都是智慧。
一缘成为众伴，大家都喜欢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处处是顺缘，没有不如人意处，黄金为地，七宝池，八功德水，水鸟树林，风声鸟语，皆是法音宣流，都是好的，没有冤家对头，不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烦恼冤家多得不得了。比如工作中有很多不如意处，这个人踩你一脚，那个人踢你一腿，家庭里也颇不顺心，你这样想他偏那样想，你这样做他偏那样做，家庭也充满吵闹纠纷。但是你要晓得，这些逆缘是帮助你成道的伴侣，叫你警惕不要住境。你晓得这些逆缘是苦，就产生出离心。哎呀，这个世界这么苦啊，赶快出苦吧。怎么出苦呢？认识真心，不跟境界跑，不然你黏在这个世界上舍不得走，认为这个世界真舒适真舒服，就不学佛不修法，那你不能成道了。我从前遇到一个法国华侨，他钞票很多，他家的仓库与铁路连接着，火车可以开进去。他也信佛法，大做好事，回国探亲时总是到庙里布施。我对他讲，你信佛法又肯布施，自己要是修持佛法就更好了，光做好事布施是修善修福，不能成道，你还要修慧，要福慧双修才能成道，所以你还要修学佛法。他说不要不要，我太舒服太快乐了，我不需要吃苦修行。他沉溺于福报，满足于现状，不想修行了。人尚如此，况天人乎？老师您请。
我们看这段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一般的是什么情况？遇到逆缘都觉得是什么呀？业障来了。业中这我这么重啊，他都是这么想。实际上你看看上师跟你说，是处处都不离这个我们的真心，都不离我们的这个修心啊，都不离开这个。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逆缘它可以成，也就是说 助这个逆缘正好是助我们成道的。有了逆缘，我们心生苦闷，发心不愿意这样子，在这个受这个烦恼的这种缠缚，在这个地方聪明的有智慧的他就想能不能离开啊，正好是佛法要这个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就是出离心啊。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助我们能够学佛成道的这个动力啊，所以说是助伴啊。我们再接着看，逆缘成为助伴，大家都喜欢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处处是顺缘，没有不如意，没有不如人意处。黄金未地，七宝池，八功德水，水鸟树林，风声鸟语，皆是法云仙流，仙流都是好的，没有冤家对头，不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啊，当这都到顺的这个境界里边，我们好像还觉得啊挺自在，是吧？我们觉得心内心觉得很舒适，对吧？它就是这样子嘛，而且那个地方是住上善人嘛，是吧？也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说遇到恶就是逆缘啊，心里边就心生那什么了啊，上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儿好，而且还不用生生死死啊，他就是觉得这儿好，不像我们这个，没有冤家对头，就是不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烦恼冤家多得不得了。这上师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在这一世生存里边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就是我们新的体验。你要烦恼多，你看，比如工作中有很多不如意处，这个人踩你一脚，那个人踢你一腿，家庭里也婆不顺心，你这样想，他偏那样想啊。确实是这样，上师说的就确实是，别说这了，别说你的家人和你想的不一样，你自己今天这样想，明天就那样想，那个妄想，哎呀，幻起幻灭，乱起乱灭啊！你自己的心跟着他，那个，每天就是就那个心受他的那个什么呀，受他的左右啊。你这样做他偏那样做，家庭也充满了吵闹纠纷。的确一听着不顺我意的时候，那个火冲一下就起来了。大家都有这种体验。哎，我知道是空的，那是道理啊。那这个就是上师说的很形象，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要晓得这些逆缘是帮助你成道的伴侣，叫你警惕不要自尽，这个就是已经在修行了。他才知道，如果还没有发心修行，都快被这些世间的烦恼事儿折腾个半死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不仅这个心这样子煎熬，再加上我时间长了这样子，哎呀，那个内心的撕扯呀、撕裂，身体又坏了，完了，心，哗一下又恐慌了，恐惧的很了，对不对？不是说原来那样烦恼。还那什么，还一直不顺心，就觉得这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都是环境不好，都是人家怎么他内心老跟我作对，对不对？如果一旦身体糟糕了，这个人马上就觉得，第一我要保护的就是一个身体，我怎么样，大家有一点不顺我心，更不能碰得了，那个时候更那个什么敏感。交瘁啊，就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人太苦了，太那个什么了啊、想想如果说要没有智慧的就这样陷到这种苦海里边，好像有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是就是这种体验，一点法都没有。还好我们有这样的上师，说你不是有无上福吗，福报吗？遇到了佛法，佛法正是来为解决这个问题，斩断烦恼的啊，得大智慧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修过的人，就按照祖师开示，或者是按照佛说的，就这么修，要参透了这么修，你的烦恼越来越那个什么，就 越来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松动啊，让认识我们的真心，这样子获得自在，是吧？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晓得，这些因缘是帮助你成道的伴侣，叫你警惕，不要住进。这个就是正在修行的人，他会这么想啊。你晓得这些因缘是苦，就产生出离心吗？对呀，是这样。我们时常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么烦恼，哎呀，又是生病啊，又是这个各种烦恼，各种逆境现前呀、啊，缠缚啊，他都不知道那叫苦，他就难受嘛，他也不知道这是佛说的苦地，这个真地啊，这是苦地啊。第一地的是苦啊，然后还不知道这些苦，我们每天这样，每天这样累，把这些苦都集中到一起，更苦，越来越苦，越来越苦，就是背不动啊，这撕裂啊，就是这个身体又不好了，又是衰老了，又等，哎呀，这个苦就是收集的太多了，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苦能够，就是说能够把这些烦恼斩断，能够离啊！如果在这儿要是真的有这思想有智慧啊，还有路了，对吧？马上这怎么办呀？那如果说有智慧的，他就会去，就这一点儿就能走到出离的这个路上来，是不是？又好。那行了，那有了出离心，那咋办呀？那佛就该说什么样的人修什么样的法，具体怎么修，有主师开示是吧？这个就行了啊，按照开示来做，那这个产生了出离心，就会知道了。哎呀，这个世界原来这么苦啊，赶快出苦吧，怎么出呢？认识真心，不跟境界跑，不然反之。你粘在这个世界上舍不得走，认为这个世界真失意真舒服，不学佛不修法，那你就不能成道了。所以说这个苦它是智慧啊，我们对苦的感受是苦啊，太苦了，这个苦太苦了。你发现我们这些苦，我们这些烦恼都是我们自己集来的，这不集地嘛，苦地集地，如果说你从这儿能走向解脱，那太好了，是不是？那反之，你上次还这么说，赶快出苦吧，怎么出苦呢？认识真心，不跟境界跑，不然你粘在这个世界上舍不得走。就是说，你没有出离心，是不是？你没有出离心，你不知道什么是出离，也不认识真心。你可不是嘛，你执着这世界上假象都是那么实的。有的师兄弟说啊，我听懂了这个话了，但是我的感受是真实，对不对？你还是不知道呀，不承认佛说的是真理呀，你还是贴贴的跟着这个念着这个妄境啊，一点都不松手，那就不行了。认为这个世界真实也真实，我不学佛不修法，那就不能成道了。上师举的这个就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大概读一遍就行了。我们从前遇到一个法国法华侨，他钞票很多，他家的仓库与铁路连着，火车可以开进去，他也信佛法，大做好事，回国探亲，总是到庙里不许，因为我们说的佛法是什么呀？我们的佛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主佛教。所以说你看上师说的，他也信佛，他大做好事。上师就说，我对他讲，你信佛法又肯布施，自己要是修持佛法就更好啦。光做好事布施是修善修福不能成道的。这个就是生念法。你福报再大，你这个寿命你能留得住啊？你不认识我们的恒常不变的真心，你不还仍然在生死这个苦海里吗？是吧？所以上师说，你还要修慧，要福慧双修才能成道，所以你还需要修学佛法。他说不要，我太舒服了，太快了，我不需要。他沉溺于福报，满足于现状，不想修行了， 人尚如此，哎，况天人乎？就是我们在人间到处充满了刚才说的烦恼，是不是？生老病死八苦，他都没看到，他就陷在他这种境界里了，是不是？那上师说，人，你作为一个人，你在这儿都没有智慧，就这个智慧都没开，都不知道有苦，不是光享受这块，被这个东西吸引住了，还有呢，还有生死等着你了。那说上师说，你在这个，就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你还不能觉醒，就是还不知道是苦，还不发心出离，那况天人乎？那更难啊，那更难啊，是说这个意思啊。
若遇到种种逆缘，吃尽了苦头，觉得很痛苦，那就要发大心出苦了。要出苦怎么办？赶快修学佛法。所以说，逆缘成为助伴，逆缘帮助你在境上磨练，看你的心还住境不住境。你若真的心空，就无所谓顺逆，无所谓跟着跑不跑。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就有恒顺众生这一愿。恒顺众生就是常常跟着众生跑。你喜欢吃辣的，好，我跟着你吃辣的。你喜欢吃甜的，好，我跟着你吃甜的。你想打球，好，我陪着你打球。你想跳舞，好，我陪着你跳舞。你要信耶稣教，好，我随着你信耶稣教。一切都无所谓，为什么？磨练真心嘛。我空无所得，一切都是真心的妙用，我跟你跑也是妙用，以便摄受你。这叫做同事摄，菩萨行四摄法，其中就有同事摄。有很多修道人不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顺缘，成道所需的时间太长，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这里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多少天，多得难以算计。一个大劫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有20个小劫，每个小劫有多长时间呢？假如人的寿命有84000岁，过100年减一岁，减到寿命10岁时，过100年又增加一岁，再增加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就是一个小劫的时间。80个这样的小劫是一个大劫，这是多少天？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这里这么长的时间，再加上那边是顺缘，事事都随你的心，你要怎么就怎么，你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衣服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习气不容易断尽，成道所需的时间就长。因此很多发大心的菩萨说，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在娑婆世界磨练真心，在逆缘当中磨，这是大心菩萨精神，难能可贵啊。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梵天净土行，不到大梵天和净土去，这才是大丈夫气概。如果你真具大丈夫气概，就要经得起磨练，若经不起磨练，被魔王射了去，做了魔子魔孙，那就完了。你如果经不起磨练的话，那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比这里安稳得多。所以法无定法，要看个人的气魄和个人的根基，没有一成不变的。我们现在修法做功夫，遇到逆境时不要灰心，这是帮助你成道的助伴。老师您请。
我们这一段比较长，但是这个道理很容易明了啊。再接着说啊，若遇到种种逆缘，吃尽了苦头，就刚才我们说的啊，觉得很痛苦，这个时候知道很痛苦，那就要发大心出苦了。这个我告诉你，他也要遇缘，有时候他自己有这个智慧啊，独觉他不是有这个智慧吗？对吧？有的他确实是需要有一个缘啊，偶尔碰到了祖师开示，看到了道友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他有一个缘，他就进来了啊。原来都觉得啊，入地无门的，哎呀，都这个，不得出啊，就这样子啊，心里边太痛苦了。哎，忽然间，他内心里边他不想这么痛苦，但是他正没有方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发心，怎么样能出来，他一定，就说他有这样的心呐、啊，他一定会遇到就可他心相应的人。啊，或者缘呐、啊，人呐、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有这个方便，就是有什么呀？遇到了他，应该是能够解决他问题的那个，缘呐、啊，法呀，是怎么样，是吧？他就会这样子啊、嗯。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都是明了的人，在遇到，当然我们是感觉到天天的都是种种的逆缘来袭。在这个地方饱受其苦，觉得非常痛苦，这个心内心的要离开痛苦，这个心我们就产生了，就有了，也就是说发大心要出苦了，要出苦怎么办呢？上师说赶快修学佛法，这个真的，如果他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听到佛法，他可能就会言行着，就是沿着这个就刚遇到这个缘，他就会进来了。有的他真的不，就是说不是那里边发心，他想到更好的这个什么呀，物质条件好啊什么的，那要是那样子，可能他就错过了啊。这个我们说一说，遇到佛法一定肯定我们是有这样的发心，或者是前世我以前我们修行过。啊，这个种子又成熟了嘛，啊，所以上师说怎么办呢？这么苦怎么办呢？你正在那个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上师说，哎呀，那赶快修学佛法呀！所以说逆缘成为主办，这成好事了。不是逆缘，你还不发这个心呢，还在那个跟着那些境界啊，拼命的执着啊，还在那承办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逆缘帮助你在。镜上磨练，看你的心还住不住境。这个当然逆缘成为助伴，这已经是为正在修行的人来说，我们每到遇到顺逆之缘的时候，就看我们的自心动不动啊，为他所动不，就是我们认识真心，理上知道了，遇事的时候还不行，对吧？一遇到逆缘的时候就忘失真心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观察啊，如果粘着的境界，那就要断呀、啊，让你那个心断开，不能粘着啊。你若是若真的心空，就无所谓顺逆了，因为这个顺逆这个事儿是我们自心定义的呀，给他分别，给他一个这叫顺，那叫逆啊，是这么样子，是我们自心起了一个妄想啊，认为他顺逆。如果心真空的时候，他哪有思念啊？无所谓跟着跑不跑，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就有恒生众生这一愿，恒生众生就是常常跟着众生跑。当然，这个一定就不是跑，连你也陷进去了，那个就不行了。这是愿呐、啊，利益众生之愿呀、啊，自利他的大愿呐、啊，是不是？这个要自己。这个愿就是说，在所有我们这个修行过程中，它就是个助力，它也是个助力啊。没有这个愿，秉承了这个愿，我们可能就会退。所以这个愿有时候就是你一开始发的，你好像是，不是由衷的。大家有很多人都会想，会有这种感受。我只是念那个，什么愿持生树开智慧。那个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一个，我就想我都快烦恼死，我还救你，我自己还自身难保，修着修着你这个都不是这样的了。尤其就是我们说你和那个法身相应的时候，你那个心，你那个愿力，它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愿力了啊。那个大愿一直就是肯定就是我们这个。成佛的这一路都是在践行这个大愿，是不是？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有恒顺众生这一句， 这一愿，恒顺众生就是常常跟着众生跑，就是众生就是跟着众生的秉性顺着他啊。你喜欢吃辣的好，我跟着你吃辣的；你喜欢吃甜的好，我跟着你吃甜的；你想打球好，我陪着你打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陪家他心里边比任何人都清晰，他了了分明，他清楚得很，他践行大愿嘛，他清楚得很。你想跳舞好，我陪你跳舞；你要信耶稣好，我随着你信耶稣，一切都无所谓。为什么？磨练真心呀，我空无所得呀，一切都是真心的妙用啊，它在起妙用啊，我们现在也是啊。所以我们修心中心的上师从来就说，坐上这么做，坐下这么做，是不是都是这么说啊？不是让我们住在无私家里，不是那样子。当然你说我出修，我现在就是就是说一去应付应事的时候，特别应那个逆缘呀什么这个的事缘，我就陷进去了，而且陷进去都不知道出来啊。那这个我们就是不怎么样啊，不没事找事儿，不这样子。我们有缘应缘，应啊。如果能应无所住更好呢，能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当然更好吧。我们要不知道应，不怕应，或者说那这个我就觉得那不应该吧。就我们能够应，练练我们的心，看看是不是还会粘着啊。应无所住我们知道是吧，而生其心，而生的无所住心，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妙用啊。我跟你跑也是妙用，你看，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看我跟你跑也是妙用，他心里边一直住在本位上，他自心住在本位上，法住法位。以便奢受你，这叫做同时性。他本来就是有大愿，是为众生而舍得自己的一切来方便你，跟着你，这样子你才能相信啊，你才能觉得哎，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可信，是吧？这个叫什么呀？叫同时舍。菩萨行四奢法，布施、爱语、力行、同时。这是菩萨用这是四种办法，来利益大众啊。其中就有同时舍，有很多人，有很多修道人不愿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顺缘，成道所需的时间太长了。有些人他不这么想，哎呀，他这保险呀，守着佛啊，这个地方你看看，七宝之大功德水，你看看，这有的死死的都跟佛法，都是跟佛在一起，就是跟佛学法，哎，能成道。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太苦了，生来死去，生来死去，他受不了啊。那个就说了这个方，这个供你暂住，暂就是你的所需暂住啊，供你所需暂住啊，暂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顺缘，成道所需的时间太长。西方极乐世界一天等于我们这里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多少天呀？多的难以计算。一个大劫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有20个小劫。我们一看呢，要一个大劫等于80个小劫。天哪！就这个时间，小劫是多长呢？每个小劫有多长时间呢？假如人的寿命有84000岁，过100年减一岁。100年减一岁，减到寿命10岁的时候，过100年又增加一岁，每过100年都增加一岁，这样子再增加到84000岁，你觉得这时间太长了啊？这一增一减就是一个小节时间，这才是一个小节，80个这样的小节才是一个大节，这个时间太长了。而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等于我们这儿一个大劫，这么长时间啊，这是多少天？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这里的这么长的时间，再加上那边是顺缘，事事都顺你的心，事事都随你的心，你要怎么样就怎么，你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用什么样东西都有， 所以习气不容易断，成道所需的时间就长。因此很多发大心的菩萨说，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在这个娑婆世界磨练真心，在逆缘中，逆缘当中磨。所以我们有很多亲密的师兄弟都发愿弥勒世界啊，弥勒那愿啊，那个弥勒菩萨来这个世界说法，我也来护法啊，他是这样子，在这个世界上磨练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各有其愿啊。当然我们说一弥勒世界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都是一生不出啊，这个都能成功啊。这是大心菩萨精神难能可贵啊。就是说我们有些甚至说那些就是就在这说的什么呀，我就在说的世界磨练真心，我做一个大心传统，就说我虽然悟到了，但是我的习气还很多，我不生净土，我不生就是他国的这些净土，我就在这个世界上磨练，就在我们娑婆世界上磨练。那这个就是大心凡夫啊，他还没有成功佛果啊，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大心，那就是说那他已经是悟道了啊，他在这个地方不管咋样，他磨练得起，他有他认识的这个本真啊，这是大心菩萨精神难能可贵啊。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梵天净土邪路。那就是上师在赞叹呀，是不是在赞叹这样的大心菩萨。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梵天净土邪路。我想的这个梵天好像大家还不太理解，不太一样。梵天是色界之初禅天明啊，初禅天的天明啊，因此天无欲界的欲望，就说这个天啊，他进入初禅了，他无欲界的这种欲望，寂静清净，故名梵天。我们通常所说的梵天是指大梵天王，名叫思契，他深信佛法。每逢有佛出世，必定前来请转法轮，就是来代表大众，来向佛，来这个什么呀？请佛来说法，来转法轮。此梵天与外道所说的梵天不同。那我们就看这个是陈以孝常见词典词汇里面的啊，对梵天的解释，不到大梵天和净土去，这才是大丈夫气概，大。我就是源于老人在赞叹这样的丈夫，大丈夫是吧？大心凡夫啊，赞叹他。如果你真具大丈夫气概，就要经得起磨练。若经不起磨练，被魔王奢去了，奢去做了魔子魔身，那就完蛋了啊，那就作相了嘛啊。我们看魔王啊，你如果经不起磨练的话，那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个地方一定我们就是认识真心，这疑才练得起，这才有斩断烦恼的力量，除习气的力量，才有这个啊。那里其他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比这里安稳得多。所以法无定法要看个人的气魄和个人的根基，没有一成不变的啊，各随己愿啊。我们现在修法做功夫，遇到逆境时不要灰心，这是帮助你成道的助伴，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就如果当然你要是说遇到逆境的时候你陷进去了，你一直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出来，你不知道回光，你不知道这个观照啊，你不知道断，你没法从这个里边把这个东西剥离下来，剥离让自己从这个束缚中超脱出来，这个就是真实啊，就陷进去了，你很真实啊，你认为那个境界真实，你这个感受也很真实，你那个心呐着相的可能很真实啊，所以不能忘失真心，时时处处不能忘了，不能忘了那个，不能忘记，不能忘了这个不着相。他们很感慨啊，听到大心凡夫，大心的这个菩萨发对了大心，男人能忍，男行能行， 在这个世界上磨练啊，自利利他，这个确实，你看上师都说非常赞叹这样的人，大型反佛有啊，我也见过，几十年前我见过，到现在都不退，他这个心就是有这个愿力，有这个愿力在，不退失。
魏老师好，那就是说我自己的真实情况向您请教，就是您刚才讲到一个就是不离心的问题。这段时间就是发心包括上座都是按大乘的这样去上，然后我特别了解您刚才说的那个，就说不是说你想发心那个心就能发得起来的。
嗯，是的，
我在自己的那个小我里头，然后你那么说就是两张皮，我特别知道，然后我就一直在去找那个因缘，看怎么能发起来。我现在就是想我自己的问题，我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出离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对于好像因为看老人的开示，我看那个视频就是念那个慈氏咒还有往生咒，就是生那个内愿还有西方净土，我好像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就是没有一点，没有多少愿望好像。但是我现在就有一个愿望，就是特别想
明心见性，克己其志。
对，但是这个呢是中间的一部分。我现在特别想就像、
哦、
就像您一样，就这种、
哦、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的小我打破，然后跟别人去在传道解惑中让自己这个格局变大，然后呢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因为就是比如说自己有一些困惑的时候，然后看到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这种共情，就是觉得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可能我当时有个结儿，我就一句话就点破了。这是以前啊，就是学什么心理学之类的，但是现在学了这种大乘啊，这几年我就觉得就是帮助到更多的人，就是有这种发心，觉得很真实。
那就是愿力啊，自利利他，对吧，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取于我。这个我跟你讲，这是我们的愿力。你从自心，就是我自心的至诚的发起了这个愿力，但是这个缘啥时候来那不一定啊。你发了这个心还有人愿意听，哎，这个就是缘呐、啊。有的你像过去的古禅师，他有也是不一样，心明眼亮，就是说他慧眼独具，但是他不一定有缘。这样的人咋办？这样的人真是能放得下他那个地方转碌碌，就是说他那个不利于法啊，就是说这是怎么描述他的，就是闲人一个，大闲人一个，无事人一个，他怎么办？没有，好吧，你们在这儿就是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应你们缘，我应我的缘，我去到深山里边，我就在那一待，了此一生，也可能一个人都遇不到。有啊，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人，关键是心安，因为我们有愿力嘛，早晚这个缘才有成熟的呢。
我为什么对生净土我就没有什么愿呢？就是没有那种愿望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想让您。我总感觉生净土有点像自了汉似的。
刚才这个师兄他说的，就发不起往生这个其他净土的这个心，是不是？
刚才有一个师兄在屏幕上打，就说我是想发愿讲经度众生，其实不敢说这么大，但是心里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净土和内愿这个我就没有感觉。另外我想向您请教，就说这个净土的这种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您刚才也在讲，就说因为都是天人或者那个生活非常的顺，那样的话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像自了汉一样，就相当于自己涅槃了，然后就不再度众生了。
那个也不是，自了汉是小乘，他根本就不发大乘心，发心治疗住在这个涅槃城里。
那就是说生了净土还有可能再倒下慈航。
那本来那些都是大乘行人，住善人，他本来那些都是 那个不是小乘行人，那小乘行人他就住在他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自信涅槃里，他就住在这儿，他不去发心度人，他跟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在那儿，这个都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
那老师，我现在这个发愿就是现在
好啊，就应该这样，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这样，每一个学心中心的人都是这样的大乘心，是不是？愿此生不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这就是我们的本愿，这就是我们的愿力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修学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先把这个经啊什么吃透，对吧？我们把这个修行的这个路趟熟啊，能够自己先证道，是吧？这样子能够真正的利益到他人，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那这个世界不是各有各的缘啊，都能这样不就更好吗？这就是我们的大愿，都应该这样。
书的第34页，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是真还是假？
你说的是哪一章节里边？第一讲。
第一讲第三个的倒数第三段。
你的跟我的不一样，你再读一遍我听听。
这个书是啊，从咱们。他说有人问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是真还是假呢？西方极乐世界是非真非假，一真一假，即真即假，你在这里分真分假还是妄心的分别？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佛性所显现的，在相上讲，从性所显现的东西都属于性，性是真，相也是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从性体上讲，性是真实，相是影子。
你咋了？
我就想问一下，说读完了，
哦，
我就觉得他在说极乐世界这个事儿是真还是假，然后他就说是真的，他叫极乐世界不是吗？他不是人道，他也是从性里边显现出来的，也是我们不也是在这儿待着的吗？但是诸法平等，而且都是从真空妙有中变现出来的，所以不能执着。我的一个理解就是不能执着西方极乐世界。如果现在每天念，包括打坐，所以这件事儿，我看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非真非假，又一真一假。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能随缘起用啊。那你是说能生吗？应该是能，但是你去的那个地方呢，也是真空妙有所变现出来的。
嗯。你说的我没有记住，但是就那个细节不一定记得清。之所以我们说真假，那都是根据这个我们这些人的根性啊，我们着相嘛，那就跟你说那个有相的它都是假的，是吧？我们这个心它是真，不是西方极乐世界那才是真实，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假的。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它是假的，有一个真实的一生补处的地方，那个是真的，它是对这个人的根性来说的。嗯，当然你要说到根本上，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真法界里的一个净土嘛，从这个一真法界，法界它不是四圣六凡吗？从这个相上说，那这个四圣六凡，他这个是真实的，就说是我们真心变现的。你说的对，是的，是这样子啊。
然后您刚才也在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从真如妙有中变现出来的。那如果现在我们就是说执这个要念多少遍咒，然后才能往生，那个对那个执着，等于从一个空，然后执着到另外一个空，我就觉得。这个义理上就说为什么不能直接到空性呢？为什么还非得要到另外一个变现处？
不对，这个地方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道眼通明，我们现在啊道眼通明，我们也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幻化的世界，我们也发心去，那这个就是妙用。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斗塞那院，他都是对这个人说的。如果这个人 他认为这儿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告诉他这是假的，有一个真实的，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对这部分人就得这么说啊，真假。如果对我们道远通灵的，我们说这样的人，他到哪个地方应缘，他哪个地方他都是妙用啊，无处不是净土啊。
所以地藏王菩萨可以去地狱
都可以啊，都是他的妙用，都是真心的显现啊啊啊！
是，对，是执着，是我执着的那一个有，
对，空性，这就是空性。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庄严，这个幻有，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是妙用嘛。哦，好好，就这一点，嗯。谁的真心被禁锢起来？咋可能啊？啊，怎么禁锢起来了？我知道了，他可能现在啊，我知道了。你的自己的妄心、妄想、执着，你的真心封固到的你的这个肉体里了。啊，他可能是这个问题，他都打过去了。现在，就因为我说过这一次，好神奇嘛。他是放不下那个人呐、啊。还是放不下那个人的神通，又上劲了。所以那天我就那天打井，为什么这样？最后他都没说出来，或者他没敢把那个根挖出来，他就会没挖出来。那天我知道他的事儿啊，就是宁肯不做佛，我也叫做个神汉。他不就这吗？他不就像那些东西能有神变，他觉得比做佛好多。是不是做佛算个啥呀？啥也没有，啥也得不到。他错会了佛的神通，他就说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大妙用是一切外道一切切的都不具有的啊，是本具的。这有什么稀罕的呀？他就想做个神汉嘛。我就说宁可丧失了真心也要做个神汉，这个该。对，我都说的是这里话。因为那天就发现了这个事了。还有这样的上师说过呀，我们圆寂老人说过，五双人十个好神奇，没有遇到的时候，哎呀我知道这政治界什么的，一遇到不行了，哎呀还是这个有点意思啊，他就这样了。我一看，因为我都见过了，这签座都修完多少年了，一说就这一类的，从那凳上蹦那么高，我都一好奇这咋回事啊，我都没有想到是真是这个世界是大苦海啊，还是留恋呀、啊、还是这些东西，这都不算是诸色诸王马迹，都是他那个内心里边那种喜悦那种心呐、啊、那时候他都还保持真心了，他早都被那些东西作用去了。早就忘失道心了，都不说那个了，那还觉得好玩啊，这变化的有点意思，就这样的啊，他就是，是，确实是，上次说十个人五双都爱，神奇啊，神通啊，人人爱。
说请教回光返照，不懂。
那你就说，也可能你知道啊，那个一直向外用功，一直向外祈求，一直向外用功，不知道回光，不看自心，意思从来不知道往心里往自心看，我粘着了没有，他不知道，只管跟着那个境界跑啊。打手，哎呀我今天终于发现了，我这个心在这儿粘着，回光一看发现了，这个理这个就是妄想就松动了嘛，就跟他说说他知道就行了。
他说在人间修得快，西方极乐世界修得慢，修得快慢有什么不同？
脾气愁得慢啊，上次说了你知道吧，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真心，但是我们离成就佛果还远的呢，这个路很长，这条路叫无修之修的路，从现在我们认识真心开始，是有了成佛之正因，就是成佛之因有了，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了自这那个那个知道我们那个本来是佛啊，但是我们还有着相的习气啊，就这个我们要除这个习气，必须要与众生滚。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那些众生，对不对？住上三人，你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你跟众生滚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的习气所在。如果不滚，这不就说我们自己就是彻悟心性。如果不是众生的话，我们这个习气没法除，也发现不了。嗯，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太顺了嘛，所以这个金师兄在人间修得快，就是指的这个。嗯。
是妄念尽为智慧，还不太懂。哎，两人，我怎么没看你早？等会儿啊，吴传英，等会儿啊。
哦，老师，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回光返照，就是光照是吧？其实也是
放
生，
就用了那么一句话。如果你一直向外吃球的话。向外攀援的话，那不叫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是返照你自心的呀，回光你自心，看你自心了，不是说过了？
万念尽为智慧这一段，
那你再看看上师怎么说的？这个妄念，如果不是真心，如果不是我们的真心的话，它能起得来吗？所以说，我们在这儿看见妄念的时候。不要盯着它为实有，要认识它的本质。实质上，它是像大海之水的那个浪花一样，就是水。这个听不懂吗？
把那个真心作为主人治理，就又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要认为妄念为真实，是真实的，你就住在妄念的相上了。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妄念它就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嘛？遇到这个念起了，我们不起妄想执着，不对它产生妄这个执着啊，有取舍，那这个就是无助，这个就是智慧。我们往往不是说了吗？我们比如说遇见已对镜这个事儿。对对对，这个事儿，这事儿来了，你这个不学佛的人，首先断定这个事儿对我好或不好，他首先看到这个，首先分别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那好的我就要，不好的我就不要，就产生了执着取舍。这是不修行的人都是这样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不就执着吗？执着干啥呀？满足我这个身体的欲望。我这个人的欲望啊，我们现在学佛了，知道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没有这个执着取舍，好利益大众不行吗？有这么难吗？这个地方不难吧？不是不分别，是分别也不住着。
哦，那我就卡在那个不分别那里，我就想，
谁说不分别了？
那
我再跟你说，我们的真心亮如虚空，像虚空一样能够容任何的东西，这么大，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虚空它是个死的呀，我们是灵明的真心，它是可以启用的，容得下这么多东西，我不是傻子痴子，我知道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能见，我们的耳朵能闻，我是等等，我们都能启用，它跟这个虚空还不一样啊，我们能够不着相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眼它见就是限量，就是为这个我们的主人服务的，为我们的真心服务的，就是这么说的。如果说我们不认识真心，我们眼一见不是有美丑吗？你那个美我就要，不美的我就死了，不会这样吗？我们学佛了，认识它是我们的真心的那个用，我们的眼也能见，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没有那个 知着取舍，就是讲的是这个。那这个眼能见，它不就成了妙用了吗？不住相啊，这有分别，但是不住相啊，不执着那个相啊。听声音也是这样，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个声音什么样好，什么刺耳，什么都知道，但不执着，不着这个相。嗯，
那我想问老师，就是如果我们在人间修的话，它有一些委员，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修我们的心。在西方极乐世界，它没有委员，就不太容易修。那你说我们如果在这容易修，修成了，是让我们走得更高，能够度更多的人，就是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利益。那么在西方修的话，最终所有的人都修成佛，就是最终一部分人修成佛，那么佛的这个发愿发心也是度众生，其实也是在一个轮回里面不断的去度众生，不断的去度。
啊，不是轮回啊，
他只是不在六道里轮回，他即便在地狱也是像在天堂一样。
他们是一生，他们是一生补处啊，救了一世成功了，只不过他那个。你一般人你还升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对不对？
要有这个。
但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它有四层啊，它有凡圣同济土啊，有这个十道庄严土啊，有这个什么这个长吉光净土，它都不一样的呀。它那个地方一生成伴，不像这个世界一样的生来死去，一期一期的生命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他就对这个生死觉得太苦了，他宁可时间长，他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生补处嘛，一生承担嘛，嗯，他在那儿逐渐最后还是圆满佛果呀。
那他修成佛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在极乐世界修成佛以后，
成佛那个佛的，那他可以应一切缘，现一切相啊，不一定他就是你认为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那个世界，像我们这儿有什么，他那有什么金沙布地上。刚才告诉你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层啊净土。凡圣同济土它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那里边有圣人也有凡夫。他就是说还没有成功佛果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世界，他还在修啊。那最高的那层净土它不就是长吉光净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寂静呢，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啊，也是说我们的真心啊，一样啊。
在佛经上说有一句话，其实没有可度之人，
真见性人，
嗯，
度就是不可得。你看到了啊，从这个学佛啊，度的到最后，怎么样子学法，怎么样子能够明心见性。你看到的是这一步一步，在他那儿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那个地方都是不利于法的，就是不可得的，这个是真实的心境。
说度众生也是一个相，也是一个说法而已。
你可能理解不了吧，就是说不可得，他不住相啊。
不住，对，不住相就是也是一个相。
不是没有那个幻象啊。在他那是真实的心境，就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十无一众生可得度之，就是不可得。他那个心一直是不可得的，一切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你要自己证到他，证到他，
证到就一下就懂
了。你说我怎么都体会不了佛说的这个度了就是没度，这个我不知道。那确实是这样啊，这才是真实。
但师傅有一点哈，就有时候上完禅修课瞬间经书都能看懂了，可是一回到世间一回炉好像又都忘了，就又有些又不懂的似的呢，没有保认。
你是不是刚修呀？
也不是刚修，就是不太愿意那个咬文嚼字，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世上修，在世上修，所以说就是没有什么烦恼。
你是修心中心的是吧？
对对对，我刚进来嘛，刚进来第四，应该第四天啊。
你修多长时间了？还是前者修完了？你这样说。
没有，第四天，老师。
什么第四天？
刚修的第四天，就是我上周六。金
钟先宝才修了四天。
对，我是上周六刚关的顶。
啊，我说你是新修吗？
是的。
那你说的话太满了，你不就是说你可能你认为你那个佛经全懂了。你可能是你自己认为这样，
不是全懂的，就是我读的那部经瞬间好像就是以前不懂的就懂的，
哦，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懂那什么的，就是瞬间的那个那个
相应，
那个，
瞬间的相应。嗯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
这都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嗯，说你才修四天，我就说哎咋会这样子说话呢。嗯，说的
慢慢来吧。
啊，对，好。好，
那个妄念他也起不来，然后那个咒的念下去，那个咒念的怎么就是感觉啥感觉都没有，然后感觉就是很无趣，很无趣那种感觉。
无趣，
我就感觉
没意思是吧？说的意思是没意思是吧？
没有意思了，对对对，就是那种咒打进去，就是但是我是还是在坚持持咒。
嗯，
就是很吃力的持咒打进去，感觉有个什么东西禁锢那样的，这打不进去，好像这样的，是这么个。
打往哪儿打呀？我不知道你说的打哪儿去啊？往哪儿打呀？
就是没有个东西打嘛，就好像我们平时就上座持咒就念着吧，
嗯，
念着感觉是有点感觉嘛。第五个小时之后的时候，他就念下去啥感觉都没有那种感觉。
不是不要感觉，感觉
也是没有感觉，就是。他放电也起不来，我持咒那个咒也持不动那种感觉，是这样的情况。
持不动啊，他是那你不能有意的把咒语放下来。
我没有放下，就突然间他放不下来，但是我又有意的把它提起来了，就感觉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即使这样做功夫就对了，是这样的，我没有其他问题，因为那天我又找不到你。但到你就问不到这个情况。
你这个在座上，你不是说念着念着坚持持咒，如果发现就是说你觉得很没趣，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咒语听清楚。
我也有听，一直听，但是他，总之就是我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在第五个小时之后，就是开始是有这种出状况，就感觉有什么心中感觉有什么。一座大山这个压住还是什么情况，还是说那个东西念这些咒感觉很无趣，感觉人生也很无趣。
知道啊，我知道啊，我就是说这个呢。你感到很无趣，就像一个大山压着你，就这个时候把咒语刺起来听清楚。
我就管念出来是吧，我没有。
啊，那对，你不要跟着那个无趣的那个心跑啊，那个和执着跑啊。就说这儿呢。
对，我就是当时我没有念起来，然后我就是做到九点半吧，好像吧，应该也就是八点多那个样子，就感觉人生活中很无聊很无趣那种，有那么一种感受在那里。
所以我说你这个地方你知道吧，你就要把咒语提起来。
哦，
还是说这个话呀。
哦，
自己说了三遍都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
不是试一下就这么做。
哦，
说这个话试一下，不要试。
是，就这样干，好好。我下次打酒的时候就那个吧，打酒的时候我就这样干。啊，遇到这种状况我就那个把咒语提起来。
是，不要在那感觉他了。
嗯。
他把那个无趣当真实拿着来。嗯。好好好。
哎，好好好，好的。
嗯。
身心都空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本心，也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大概有这个意思呀？就这句话。
他认为就是他打坐，把身心也没了，身也没了，心也没了，都空了，他住在空里，那个不是本心，还断不了烦恼。我说的意思，烦恼
还断不了烦恼是吧？
对呀，对对，没有认识本心啊。
这个本心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恶？
一念不生。
哦，一念不生就是
的念也没有，恶的念也没有，这个时候正是一念不生，
就是本，这不才是本心了是吧？
这是一念不生，又说一遍， 正当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非断念，这个是我们的本心。
这就是前念一断，后念未起，这个中间是吧？
初时一念不生，再又说一遍。
哦，一念不生，哦，我知道。
这个正当这个时候，非断念，不是断念。很多人他都有可能会能体会到一念不生，
当时我就对他生起了这个怜悯的心。他们都走后，我就说，你是不是要向心清静下来呀、啊？对你的身体恢复的要好一些。他当然就接受了。我就说，你也读读佛经嘛，读什么的？我就说，咱们博士先修心灵经嘛。我就说，正好那时候李师兄给我寄来了那个六字大明咒是吧？
啊，那正好。
我就说你先修这个吧。我就把这个六字大明咒还有黄布，我也教给他怎么做。但是我心里边还有忐忑，我觉得我的这个我的心是出于这个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吧？但是我又担心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好不好。
啥叫好不好啊？关键是合适不合适，他能接受不能接受。
Yeah, 他当时就是说，我就先试着说，他咦，我现在可是说的，我就可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这个有啥不好不好啊，都不在好不好里。
是不是啊？
正好他就修呗，正好。
正好我昨天刚接到，我今天有这件事，我说你太有这个缘了，是不是啊？要不现在是先叫他就是按那个六字大明咒里边的那个一规，现在坐着我给他介绍了一下，是不是他现在我还动需要不需要动员他来那个啥呀灌顶啊？
他能不能接受？他不知道什么心中心的，
我把书给他，我先叫他看看那个六字明，我然后叫他读一读，叫他吃一下，叫他做一段时间，让他感觉感觉，因为他身体刚做过手术，可能有2星期，身体还是不是太好，所以说我也慢慢的先接他。
你看他的情况吧，看他的情况，如果他要能你直接说心中心是了生死的，他会相信？跟不知道吧，还是以前他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不知道啊。
他以前没有，工作很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工作也是个工作狂，要不然他会得这个病。
哎呀，这是因果。
因果。
对，前生前世啊。因果。
那就等能看见的，等能看好吧，叫他身体恢复再说。
也不是，我不知道，也对，他现在修心中心，估计他也修不了，他可以了解。
对，我觉得他现在修不了，就现在让他往你打坐，能静下心来，对你心静了，你就对你的身体恢复是有好处。他也很感激，他也说这样表示对我感恩无过，这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没有任何恶人。我俩这老师在北京天天都为我们这个大义
了。
我还说过他我他从来不去报酬。我非常的感激，他也很感激，就这样的结果。
他能相信他把六字大明咒那个修法，那个小册子看一下，六字大明咒修法六种作用，我记得。
然后我给他了，我跟他说了，因为刚
让他
我也看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也把那个就是先
好啊，这么好，他能够安然的能够修。很好啊，很好
啊，是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好处，对吧？再一个，我的同事，因为是我退休几年了，同事见了我以后，他说王老师跟你见一块说话，我的心都感到静下来了。这个好是吧？我都影响他心的静。
你说你能静下来啊？
我静下来。他说他的心说给我说话，他的心都静下来了。说你这个、
我知道。
呀，我感到。我又把我现在的情况给他说了，这样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太？
咋回事你？他需要你就跟他说呗。
哦， 他一说我这种状况，我就跟他说，或者我现在修心中心，天天就是感觉我变化了很多，我的性格，我的这个思维。他说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说话都，我自我的心里都能静下来。我
啊，咱看看他。嗯，
我现在我已经有几个不错的，我都给他传了。他们一个在自己在海南的，他可能在修六大明咒，他这个身体不是太好。这个慈悲的心不觉得让人好起来，就这样。
这是因果，有可能会好。嗯，就是学佛是修心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如果需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资料啊，可以跟这个一滴水的管理员请啊。
好，
你身边不是有这个缘吗？
嗯。